我想我们明年短宣队可以延长两个礼拜变成四个礼拜了。我觉得每一次听他们做见证我都很感动。前几天我们回来以后，余弟兄和我跟这些短宣队我们有一个聚集，听听看他们的感想，他们的回馈。余弟兄在最后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明年有谁还要再去？结果几乎全部都举手。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给他们什么压力，不能说今天你立了约了你明年一定要去，但是我们很感动，就是他们都是里面知道并不是只是给而已，而是他们也得着，因为在那里遇见神。我们也是刚刚从欧洲回来，我想你们都知道。那这次呢，我们去欧洲主要的目的，原来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去看一些教会历史的一些的 site， 一些古迹，一些寻找一些的资料，那特别做一些的研究。但是后来结果 end up 因为有人知道了，所以慢慢就累积了一些的聚会，所以后来聚会的时间很多。那但是呢，我们在头几天的时候，我们到了爱尔兰。那从来没有去过，我们到了都柏林。那为什么到都柏林去呢？因为达密弟兄就是弟兄会的这个开始的其中的一位弟兄，达密弟兄他是从都柏林开始了波饼聚会，然后他在那里服事，他之前呢在那里念书，所以我们想在那边应该有很多的资料，但是就没有想到呢，很难找到他们的资料。虽然有一些的得着，但是非常的少。那中间有一天呢，我们就到北爱尔兰，我们就坐这个Greyhound的灰狗的大巴士呢，我们就一天来回，我们就到这个北爱尔兰去。那我们请 projector 帮我们放一个照片。那我们在经过这个北爱尔兰呢，他们有一个对不起，那个城市叫做 Belfast， 是北爱尔兰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你们知道说南爱尔兰是独立的国家，北爱尔兰到现在他们还是在归在英国的底下，那知道这是他们世代的里面的这个苦读，有很多的这个不和谐，或者是一些说不出来的这个感受。这个爱尔兰跟英国人之间，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Greyhound的这个车上的时候呢，有一个导游是当地的人呢，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一栋 building 呢是Belfast 的 City Hospital。那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这个颜色不太清楚，是橘黄色的，非常的醒目。那结果呢，这个导游呢，他就跟我们讲，他用他的这个爱尔兰的这个 accent 呢讲起来特别有意思，我没办法重复。他说呢，有一次1986年这个 building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他们就请这个查理王子过来给他们剪彩啊、开幕啊，给他们说一点话，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ospital， 就很大的一个医院。那结果查理王子呢，在他开幕的时候呢，说了很多的溢美之词，赞美他们说这栋 building 多漂亮啊，然后给他们有很多的鼓励啊，然后大家听了以后都心花怒放的，觉得他给他们这么多的赞美。但是呢，结果没有想到呢，他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麦克风还是开着的，然后他就跟他的幕僚一边讲，就说。他说：“这个是我看过最丑陋的一栋建筑，所以呢，你们如果在网络上看到，可能会有人会看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导游告诉我们的意思呢，就他就想，他说呢，就后来他们就私底下就命名这栋 building 叫做 Camilla Building， 就是他用他现在的太太的名字来命名这栋 building， 所以我想呢，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我们把它当笑话听一听啦。但是呢，我听完以后呢，我跟余弟兄我们俩就当然也是笑一笑，然后当然那个导游讲得很高兴，对不对？全车的人都听到这个笑话了。那但是我们就想说，你看，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不是很真实的，对不对？我们表面上听到的是一回事，但是实情的感受很多是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东西才是真实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很困惑，对不对？我们以为是真实的，其实可能是虚假的。即使是
当时是真实的，它也可能会改变的，对不对？这我相信很多人都点头呀。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那我前两天的时候，因为时差哈，我的时差现在很糟糕，我不管吃做什么药啊，不管做什么啊，帮助我睡眠，每天两三点钟，反正就是固定会起来。所以前两天因为时差呢，我早上就起来，我想在躺在那边想事情，很不健康哈，越想越烦，所以呢，我就起来读一本书。那里面呢有一段话，好，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帮我一下？所以我们有一段话呢，我读了，开始读的时候呢，我就这个瞬间在我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哈。对不起哈，我打个岔，那个 projector 我后来又放了另外一个 version， 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 version 的，是我送的那个 version 呀。我后来在 email 里面送。那我在听这段，我在这个。我读的时候呢，我这个一下子我读的，我里面就充满了泪水。那我觉得他的英文写得非常的好，那但是我很粗糙的把他的翻译了一下哈。他说：“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好与他联合，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做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管理这个世界，并且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充满他荣耀的地方，这是神当初他创造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失败了，我们违背了他，跟随撒旦的脚踪，依照自己的选择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以至于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贪婪和情欲。但是我们没办法自己改变自己，我们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所以神就为我们来改变。所以神的故事就是神如何翻转了人的命运，打破了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罪和死的营垒，非常坚固的营垒，但是只有神他为我们打破了，把我们恢复 restore 恢复到神起初的心意，让这个世界可以成为充满神荣耀的地方。所以到底什么是属灵？ What is a spirituality? 在2016年9月 Newsweek 有这么一篇的文章，他说 Are Americans becoming as godless as Europeans?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 title 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这个欧洲人的不属灵美国人都知道了，好像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一个大家人尽皆知的事情。但是美国人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才开始 realize 说，哎呀，我们美国人是不是会像欧洲移人一样的不属灵了呢？那这个是我们在柏林聚会的一个教堂。好，那我很久以前，因为我们十几年没有回去，所以呢他们，我记得我放过这个照片，漂不漂亮？很漂亮，就算我们将来重新盖我们的堂，我们也盖不起来但是呢，他们这个堂100多年之后，现在他们早上聚会的人大概只有30个人左右，就是当地的德国人，下午租给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大概有200-300个人他们礼拜六还要租给那个场地，前面还要租给人摆这个 flea market 卖东西。所以今天到底我们看过了很多教堂，因为去欧洲就是看教堂，对不对？那我回来跟孩子们给他们看照片的时候，我们 Lisa 就问一个问题，就说这些的教堂礼拜天都有 service 吗？结果我们很难过的告诉他说几乎都没有，我们偶尔找到一个门前挂了一个牌子说礼拜天有 service， 几点到几点有个 service， 但是基本上都不是一个 active 的教堂。 那是给来干嘛呢？就是让大家去崇拜这样子的建筑，看那些很漂亮的玻璃，来这些点一根蜡烛，来求得 心里面的平安，然后变成一个艺术的地方，一个人来缅怀或者来膜拜这个地方。所以到底什么是 spirituality？我想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世代里面，我想很多的东西在这里 reshape， 在这里塑造我们的属灵。所以我们常常对于到底什么叫做属灵，我们也很困惑。什么叫做属灵？什么叫做什么 ？What is spirituality？ 人文主义在这里塑造我们。所以很多的教会，我们的服事，就我们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因为整个的教育就是让我们注重人，对不对？所以凡事都是以人为中心。我们怕人，但是我们不够怕神；我们爱人，但是我们不够爱神。那不是说我们不爱，但是当人的因素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呀，相比之下，我们就不够爱他呀。人这个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的结果是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里面他不满足。人里面不满足，因为你都以人为中心，人的需要为中心，以关系与我们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需要，我们都以这些。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注重这个东西，而神失去了他成为中心、成为目标的这个 focus 的时候，人里面不满足。不只是神不满足，那为什么不满足？因为当初你讲我们这个受造，神当初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与他联合，成为他的同伴，而今天他失去在我们心中那个地位。文化塑造我们的 spirituality。 我给大家看一个，你说是九还是六？你们说啊，我们可能分两半，对不对？可能不同的人到底是九还是六。他那所以他们就开始争论了，就说你因为你不并不是表示说你错，就表示是我是并不表示你对，就是因为是我错，只是因为你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来知道我的领受，没有过我的生活，所以你不知道我怎么样去看这个，对不对啊？下一个图画，哇，我实在太佩服这个画家了哈。这个comics 的画家，你说是三根还是四根？我怎么样画来画去，我就不能够 figure out 为什么这边看是四根，那边是三根。他说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is an opinion， 只是一个意见，所有的都事情都是一个意见而已。他说，不是一个事实，每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一个观点，就是 a perspective， 不是一件。不是一个 truth， 不是一个真理。所以今天后现代的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那个绝对的真理，大家都是 perspective， 什么东西都在改变， 对不对？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呢，大家都能够包容，都能够接纳。那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大不大？很大，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东西都是怀疑的，对很多的我们，但是人里头我们的受造是一个 spiritual 的，是我们是需要去需要有属灵的啊。对不起，我不能够再讲了哈。所以到底什么是属灵？我就对不起，我再利用一下这个Newsweek， 在2005年的时候，竟然这个 Newsweek 是说 spirituality in America， 它的 cover title 啊是在美国的属灵情形。而他底下的 subtitle 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 他说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如何祷告？我们在哪里遇见神？从这三个观点，我们来看说到底什么是属灵。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可以自己问自己：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到底如何祷告？我在哪里遇见神？我是不是在我的每天的每一件事情里，我遇见神，我跟他有一个真实的一个 encounter， 在我的服事中，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思想中，在我的决定中，我有没有遇见神？但是很多人现在是说，哎呀，我想要属灵，但是我不要宗教，这个是对还是错呢？ 在后现代的文化里面我都不敢说，对不对？要我从前我一定说对，就是我们就是要属灵，然后我们不要宗教。可是在后现代文化人的里面，他说我要属灵我不要宗教，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让我里面觉得有一些超自然的感觉，有一些主观的经历都可以，但是谁是神不在乎，圣经不在乎，不管你看可兰经也好，看佛经也好，看圣经也好，没关系，只要我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我记得余弟兄有一次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先射箭，射到哪里，然后我再去画靶的这个时代，没有绝对的对错。而到底是人为中心呢，还是神为中心，还是我自己为中心？但是拿细尔人却不一样。我们上一个礼拜听到了这个新的名称，对不对？很多人可能在还没有读到《民数记》里面讲到的这个拿细尔人，或者我们读到了，我们也没有注意到什么叫做拿细尔人，真的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名称。拿细尔人却不一样，除了圣经中的拿细尔人，历世历代的教会中都有当代的拿细尔人，把自己无私的奉献给神。为什么呢？为着他的旨意可以行在这个地上，让神的故事可以在这个地上能够继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在历世历代里面有哪一些先辈的踪迹。在十七世纪德国，十六世纪十七的世纪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运动是后来一直延续的，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敬虔运动 Pietism， 一个是崇敬的运动，他们其实叫做 Anabaptism， 其实呢并不是崇敬，而是这些人呢，他们不赞成，他们不认为婴儿洗礼可以让他们得救，他们认为要得救之后他们要浸在水里面，照着圣经的教训，他们要这个敬礼对他们来说 才有敬受敬的意义。然后第三个呢是讲到弟兄运动 Brethren Movement。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在18世纪的时候，德国的敬虔运动后来产生了摩拉维亚弟兄会，这是上个礼拜余弟兄讲。那这些的这一条的支派呢，我们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在16世纪500年前那个加尔文啊或者马丁路德，好像觉得哎，怎么没有他们的名字没有列在其中呢？那这些呢就好像在历史的洪流里面的一个支流而已，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是非常大，一直到今天啊，对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认为说，那到底SVCA 矽谷基督徒聚会到底我们的传承是什么，到底我们的 tradition 是什么，我们的 root 我们的根到底是在哪里。在18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在德国这个敬虔运动产生了摩拉维亚的弟兄会，然后在英国这个同样的敬虔运动，然后透过摩拉维亚的弟兄会，他们对Methodism 就是巡礼会哈，或是这个叫什么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卫斯理，对不对？卫斯理公会，他们这个系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卫斯理公会，他们后来又带出来了 Holiness， 就是圣洁的运动，这些对我们都有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讲道，我们的着重，我们对波饼聚会的重视啊，我们与圣徒之间的相交，我们的各方面，我们的敬虔的操练，通通都受这些的影响，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讲，没有告诉弟兄姐妹这些。然后到18世纪，在美国也发生了，也发生了很大的，也是受这个圣洁运动的影响，受这个敬虔运动影响而产生了大复兴。到了19世纪，英国的有弟兄运动，所以普里茅斯就是我刚刚讲的，在都柏林的时候，达比弟兄他们开始的波饼，那他们。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其实美国在20世纪初，我们很多的解经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解经的书，包括神学院，通通都受这个弟兄会运动的影响。只是后来，因为我们这个它只是一个运动而已，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派。然后在美国呢，有第二次美洲的大觉醒，然后之后呢有穆迪。那在20世纪。在英国，继续的在英国，他有了威尔斯大复兴。我想这个你们都听过，在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呢， 只是从少数几个人，从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一个年轻人，所以我要讲给年轻人听，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就从、叫做 Robert Evans， 他就从几个人他们就开始祷告，从祷告开始，然后圣灵开始做工，带下了非常非常有名的叫做威尔斯大复兴。那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的酒吧都关门了，罪人悔改坐在位置上都没有办法这个做动，因为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这个得救的人受尽人天天的加给他们，然后他们监狱的犯人也减少了，然后警察加入施班了，那因为监狱犯人酒吧也都关门了，对不对？那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它影响了欧洲、美洲、亚洲、非洲。那这不过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到去欧洲看的时候，教堂关门了，酒吧林立，到处都是酒吧，不过是上个世纪。那我们在我们中国呢，在1900年那一段时间，天安那个义和团事件发生，对不对？因为反教。但是呢，我们看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剧，但是也在义和团事件之后，那这个整个大复兴的风，这个圣灵的水流也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产生了有很多对我们今天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中国的圣徒、中国的教会的领袖，包括宋尚杰弟兄、王明道弟兄，还有尼托生弟兄，这是我们常常非常清楚。那这些人有些什么特点？他们各行各业，不是只有电脑工程师。过简单的生活，不管他们是做律师的、做医生的，不管是做鞋匠的，不管是在田里面种田的，或者是开果园的，或是做酒的，他们都过简单的生活。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他们后来为了传承、为了教育普遍的大众，他们开始成立了很多神学的培训机构，穆迪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重点不像很多其他那个时候专门以研究学术为主的这个神学院，他们重在培养属灵的生命。然后他们还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勤读圣经，追求主，被圣灵充满。复兴只有圣灵，只能是圣灵的工作，不能够是人的工作。然后他们都强调什么呢？都有一些的共同点，虽然他们在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甚至是跨世纪的，但是他们都非常的强调重生得救。那我想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受浸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把握，在你受浸的时候，到底你有没有对重生、对你的得救 ？He's saved， 刚刚讲到了，对不对？那到底你有没有被 saved、被得救、被救的那个把握？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得救的把握，失浸是不能够来救我们，是不能够让我们得永生的，这是我们的相信。那除了天主教，今天还有很多的更正教认为说，今天婴儿洗礼或者是只是一个洗礼，让你洗礼，你将来就可以进入永生的门。而这一班的弟兄姐妹，他们坚持的相信圣灵的重生，这个里面的那个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借着仪式，乃是圣灵的工作。那另外呢，在这些的人呢，他们重视信徒皆祭司。那现今的教会呢，有一个取向，就是一个没有道理的取向，就是服侍神的人呢，需要有 certificate， 要有证书，对不对？那当然呢，这是一个从世界的观念慢慢进入教会，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普遍的定规。我想这个我能够在这边讲，我想我是一个很大胆的啊。但的确，我们是不能够说哦，律师、老师、水管工，你通通都需要证书，你都需要 certificate， 你才能够做你的工作。服侍主呢，我不需要专业水平，不是这个样子。我想你们跟我们服侍，你们都知道我们竭尽全力，我们认为神应该得着我们的最好。但是这个最好的定义不是从证书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从生命里面有的那个 approval， 而来的。那这个没有道理的趋向造成了一个很可怕的结果，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就是信徒不把自己看成是服事主的祭司，一般的信徒，所以有这个新的名词叫做 layman， 叫做平信徒，对不对？你看我们教会我们没有这个名词，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那神要得着一个全民皆祭司的国度，虽然神虽然他有了以色列的百姓，他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已经领出来，已经是分别出来的一般人，但这些人好像都是信神的人，但是对这个他的拯救是普遍的，但是他的心没有得着满足。所以在西乃约之后，西乃之约之后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拜金牛犊失败了，所以神把利未人特别分出来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但是神还是不满足，所以他开了这一条一个门，叫做拿西尔人，不论男女老少，不管你是任何的职业，你都可以与神来立拿西尔人的约。因为神要得着的是全部的人都以来侍奉他，你呼召人，他呼召他的百姓，在出埃及之前，他就告诉那个法老，他说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对不对 ？To worship me， 他让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来侍奉我。这是神要得着，他不是只是得着少数的一般，他乃是要得着所有的人。今天这是神在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因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我们不忘记了说我们今天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是一个教会跟我们个人都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人人都是祭司，信徒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要有 priesthood 的服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你有什么功用，不见得你一定是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这些的 title， 对不起，我们也有 title， 这些的 title 在勇士，在那个 spirituality， 在属灵的那个境界里面 mean nothing。 什么东西才是呢？是你生命的成熟度还有圣灵的印证，这个才是 spirituality， 这个才是拿西尔人的 spirituality。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强调呢？他们不与世俗或者国教啊，当时的国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势力，你没有办法想象多少的战争就是因为跟天主教跟国教啊，不只是天主教是仇敌，连更正教当他们成为国教成为 state church 的时候，他们跟这班的信徒他们受到这班的信徒受到非常大的逼迫。所以当我们去看今天看教会历史，大家愿意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当时有多少的书籍、多少的教导、多少的人通通被毁灭，就是为了因为他们不愿意跟世俗、不愿意跟国教、不愿意在这个系统的里面来妥协，这是他们的特点，他们强调这个。对，他们付了为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付了代价，他们非常重视读圣经跟祷告。今天我们不会觉得读圣经很重要，但是当时他们能够读着主的话，这是一个不得了不得了的福分，因为他们是不可以读圣经的，他们要找别人来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有人排队来找我们祷告，说牧师你一定要为我们祷告，信徒自己要跟神祷告，不是说我们祷告请别人代祷，不是这个，不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自己要跟神祷告，我们自己要跟神有这样子真实的关系，我们自己要来吃主的话，来得着主的话，让主的话来喂饱我们。然后生活的见证。那当我们在看这些教会历史的时候，这些支派被圣灵在教会历史中记录下来，不只是那些借着话语执事来影响教会的人，也很少是小局面的人，他的家庭或者他的职业的见证，更多的是团体的见证。对我们教会影响大不大？他们如何一起活出一，如何彼此相爱，如何一起尊主为大，如何聚会敬拜神，一起怎么样走出去传扩展福音，如何同心来面对逼迫，这是他们的见证。 是他们的特点，他们着重这个，然后他们非常重视下一代的属灵教育，而且是团体的属灵教育。所以这里有许多的团体，他们效法犹太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学校，让孩子从小就在敬虔的环境里面长大，为了培养，为了神培养器皿，爱主爱人，所以都是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到了山沟沟里面，他们都还有几代的人，他们在那里继续他们祖先所持守的、所相信的。所以有一些主，最后宣教，这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点。那有一些主流的基督教的宗派是不重视传福音或宣教，我想有一些你们会知道。所以若不是这些支流中一些拿西尔人奉献自己到未得之名，像摩拉维亚的，他们到现在都还是全所有的宗派，如果他们也算是一个宗派，他们所有的宗派里面派出去宣教是最多的一个，历代以来最多的，一直到现在。如果今天没有这些人，他们愿意各行各业，不论男女老少，不是专职的，不是拿过 certificate， 他们这样子顺服主的呼召，顺服教会的差遣，他们到各地去做宣教师的话，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我们都不坐在这里。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也忧心在美国的 spirituality， 对不对？连 Newsweek 都会提出来，我们也忧心，我们忧心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受到的影响，我们忧心我们教会的情形，忧心我们 很多我们周围的情形，我们受到很常常要 为美国的复兴祷告，那欧洲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连美国人自己 Newsweek 都把它提出来，我们难道会像欧洲人一样的 godless 吗？不信神了吗？那我们中国人，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有兴起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感动我跟余弟兄，即使我们身体非常的软弱，可是我们实在看见神有工作在中国人的中间。那我们呢？我们呢？最后一个点，二十一世纪拿西尔人，我们今天处在二十一世纪，不过离开上一个世纪有很多零零散散的复兴，不过也不过就是差个一两百年。但是我们一起来读刚刚所读的这两节圣经，在你的 program sheet 上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零后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既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个点？怎么样能够不为自己活乃为主活？这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激励我们，英文用 compel 不得不，他好像有个东西催促了你，压迫着你，推着你， compel 我们被激励了，被说不出来，你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服侍主，你里面有没有被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爱 compel 了？对，这是为什么那天早上当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读 那本书的时候，就那么一段话，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原来神对我们的救恩是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神代替我们做了。我们有没有欠过别人的债？有没有？有欠过人吗？有没有欠过人的爱？欠人的债，欠人的爱是很难受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我们来还，但是神的爱我们还不了。 他的爱是为我们舍了他的全部，舍了他的自己。而这个爱今天如果可以来激励我们，为他活一点点，你说我们还会跟他计较吗？计不计较？不计较，对不对？很多的东西都挂在主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服侍主的同工，不管是全职服侍的还是代职服侍的，好，都是拿西尔人，很灰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出口，我们说挂在主身上，挂在主上。你有多少的委屈，你多少的无能，你多少的失败无力，挂在主身上。但是我因为他的爱激励我，所以我还要为他活，我不为自己活。我们再把下面一节圣经再读一遍，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我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这节圣经我们太熟了，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做背诵经文都不晓得多少次了，上个礼拜还是我们的背诵经文。可是中间有一个，他说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的时候，当作一个敬拜来献给神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你不会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已经献给神。世界在我里面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世界在我里面一无所有，不是只是钱财而已，那个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成功的标准，世人怎么样来看我们，世人怎么样来评 evaluate 我们，来评估我们，它不在我的里面，对不对？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刚刚那首诗歌唱得多好，我要宣告我再不属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已经把我自己献给神。我为什么献给他呢？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那个在十字架上面的爱激励我。而我当我能够不照着这个世界的 pattern， 我不再照着那个啊，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我以前讲过，不效法这个世界，这世界有个 pattern， 就像你剪衣服、做衣服的有一个模子一样。所以我不 conform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这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我不 conform， 我不照着那个来结，我不照着这个来养孩子，我不照着这个我来做我的工作，我不照这个来营造、建造、经营我们的教会。我不照着世界，那我怎么样呢？我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喜乐。所以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拿西尔人有一个宣言，除了耶稣基督我没有别的主，阿们吗？如果我们今天还有别的主，以别神来代替我们的主的，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我常常对我自己提醒自己，当我很愁苦的时候，我说主啊，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主，求你帮助我、洁净我、修剪我。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只有神是我的神。第二个，离俗，对不对？拿西尔人一个最大的特点，甚至就是他的定义，就是他离俗归主。什么叫做离俗呢？就我属灵与否不受世界文化思潮的左右，乃在乎顺服神的话和他的灵，归主。在凡事上耶稣基督居首位，这个是二十一世纪的拿西尔人。这是我们常常讲，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讲细节，一提醒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今天我们如果愿意，我们就做二十一世纪的拿西尔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一些的事情上，神圣灵对我们有一些要求，哪一些地方是我需要离俗的，哪一些地方是我要归主的。有时候离俗不见得归主，归主不见得离俗，对不对？两件事情通通都要一起成为我们的 spirituality， 成为我们属灵的 情况，属灵属灵的实际，然后我们要有个行动。我活着是为了荣耀神。我再重复一下，我在开始的时候讲，神的故事是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要我们与他联合，与他同住，活出他要我们活的，使这个世界充满神的荣耀。但是我们随从撒旦，走自己的路，不愿意照着神的命定活出他的荣美，世界就变质了，充满了自私、自我的追求、自我的欣赏、自我的体贴、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就造成了罪恶、贪婪、斗争、欲望、痛苦。我想我们都能够承认，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跟我们自己就停留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我们都没有盼望，而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改变自己，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我不晓得你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野心跟这种企图，或者有这种盼望，就是我们好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改变别人。我在开始服侍着，我以为我可以改变别人，撞得头破血流，自己都不能改变自己，你能改变别人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配偶，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孩子，可以改变我们的同工。有一天我们要投降，跟神说，神，我伏在你的手中，圣灵能做的事我不能够做。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也没办法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神看见这个世界和他所造人的结局，又痛心又不忍。他知道我们的罪性，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没办法恢复他起初的心意，所以神来拯救，他降世为人，目的竟然是为我们舍命，又为我们复活，借着圣灵活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可以活得像他。我们请敬拜团队一起来，我改变原来的计划，我们唱蛮有能力。神拯救我们，他成为我们的盼望，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但是神他道成肉身，大军，你们一起敬拜团一起上来好不好？
在里面满有平安。
祷告端阶段。只有一个选择，只有一个宣告，就是我们为你而活。我们谢谢你，耶稣。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怀疑，当我们觉得无能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灰心丧气的时候，你让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个把握，知道你住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若是你今天没有从死里复活，接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人。哦，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哦，十字架上宝贵的爱，常常在这里触摸到我们。纪念你，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不以为平常，让这个饼和杯对我们说话。当我们纪念你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历史的event，但是耶稣基督，他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